德记系列讲章第六讲，传扬自己的名。今天早上让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自己扬名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人上了岁数之后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，我到底要为后代留下什么样的名声？不但是老年人，年轻人也会同样面临这个问题，我在世上如何扬名？这个问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，亚当在乐园里的时候就已经面临过了，他留给后人的是谦卑的遵照神的话去做，还是他要以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能有神一样的智慧？他拿了吃了，为自己扬了名。我们在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的故事里看到再清楚不过了，人们毫不忌讳地宣称，让我们一起来造塔，扬我们的名。当然我们知道其结果，神却废了他们的计划，让他们分散到各地。接下来的十二章，神招了一个没有寻求为自己扬名的人，这个人心甘情愿地听从召唤，放弃了家乡、土地和一切的舒适。神应许说，我必使你的名为大。这两个故事对扬名的问题做出了两种鲜明的回答。我们为何如此呢？是喜欢圣经的方式呢？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扬名呢？路德记第四章第八节，我们会看到一个想要为自己扬名的人。这里故事的主人翁是波阿斯，他主动采取行为，安排一切。上一章末他已经应许了路德，说会尽上全力为他找到救赎，现在他开始实践他的诺言。一早起来到城门口去，这里是人们签约做买卖的地方，又是一个巧合，那人刚好经过城门口。在这段故事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三段戏，其中两段是有声的，一段是无声的交换鞋子。波阿斯开门见山地对此人说，你认识拿阿米，知道他从摩押才回来，他想要把他那块地卖掉，你想买吗？今天绝大部分诗经学家都同意，这里说的卖土地和我们今天说的卖不是一回事。在以色列，神根据每个支派给了每个以色列家庭一块土地，我们从律法中知道这地是不可买卖的，假如你欠了一屁股债，你会失去那份土地，但到了禧年，那土地必须无价归还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，你们从前在埃及是奴隶，我把你们领出来， 给你们每人土地，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地过日子，所以你们不可打别人的算盘，因为我是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你不会失去，永远失去你的那份土地。这是在利未记25章13节到25节。拿阿米从摩押回来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没人可以到自家的地里去干活，他家的那份地就荒在那里。买主耕种这地，收获之后可以供养拿阿米和路德，事实上相当于把土地租出去。我们一看就知道，故事里的这位亲戚是一位善于精打细算的人，他把这桩买卖的得失衡量了一下。按规定，这块地他买下之后是不能传给自己后代的，他能耕种管理，然后拿出一部分收获供养拿阿米和路德。但眼下这个是个特殊情况，这家无儿无女，无人可传，只要买下来，将来继承人只有我儿子和后代。这是一笔明显有利可图的买卖，是个好机会啊。于是他当机立断，说我肯赎。接着波阿斯提醒他说，你必须赎取路德，让他有儿子，可以继承此产业。这下可不一样了，刚才的如意算盘得重新打了。我如果让路德生儿子，我不仅要供养拿阿米、路德，将来这块土地也就属于他了。不但如此，假如多生几个孩子，那他们将来还要来瓜分我自己的产业，那我不干，你来吧。他为什么拒绝呢？因为在他眼里，神的律法没有价值，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。神的荣耀、神的国度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中。我们不也一直在被试探，活在这一幅的光景之中吗？这件事对我是否有利呢？对我的家庭是否有利呢？如果不是，那我就离得远远的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心常常黑暗到一个地步，即使是在侍奉神的事上，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侍奉，但心底里却盘算着自己的利益、民生。礼拜天我们穿戴的整整齐齐到教会来，也是为了要扬自己的名。神的名、神的国是离我们最遥远的事，神怎么告诉我们的？我们应当先求他的国、他的名。接下来的第三幕是交换鞋子，他当众正式把赎买的权利转给了波阿斯。我们对此结局当然都很高兴，但我们也应该问一下，作者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作者从故事一开始到现在，一直在告诉我们名字、民生的重要性。第一个人的名字叫以利米勒，意思是我的神是王，但他活出来的是他自己是王。接下来的一位是拿俄米，甘甜或者喜乐，但他满腹牢骚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马拉，就是苦的意思。故事里的地名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，但现在却成了饥荒之地。第四章这笔买卖上，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在以色列传承下去。因此路德记的作者很关心名字，知道名字的重要性。但整个第四章里面主要人物之一的那一位亲戚连名字都没有，只有某人呢、请注意，作者有意做这样安排是有目的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作者要让大家知道，这位只考虑自己利益、只关心自己名声的人，在神的记录里，在救赎的历史上，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。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寻求为自己在今世扬名的，在神的历史中， 在将来新天地里是没有名字的。记不记得诗篇的话，恶人倒下，连名字也没留下。你灭绝恶人，你涂抹他的名。此人拒绝承认神的圣约，神就拒绝给他留下名字。凡寻求在先的出名的，必要落到最后。凡谦卑自己的，神必抬高。在我们的生活里，你所做的决定是什么？你拼命去争取的是什么？你是寻求神的名，还是你自己的名？你管教自己孩子的时候，是为了让孩子的行为、孩子的心转向基督呢？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？我们是多么容易为自己的名声、自己的面子而完全忘了神的名、神的荣耀啊！随着故事中这个人上场到无声无息的消失，另一位的名字却令人醒目。4:9-10，波阿斯心甘情愿地承受损失，把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名声置于神为以色列制定的计划之下，置于神为这两位妇女、为以利米勒的安排。波阿斯爱路德吗？他当然爱他，但他更爱神，更愿意按神的旨意行。在按神的旨意行当中，他找到了一位新娘。下面请听在场见证人们的话，这就是作者要我们知道波阿斯是什么样的人。4:11-12，他们不仅是见证人，他们也成了先知。事情的结果正如他们所说的。这里也有对波阿斯的祝福，他们知道他赎这两个寡妇所将付上的代价，不仅要养他们，还要抚养路德的孩子，但他们却不认为他会因此而家道败落。愿你在以法他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到此为止，你一定不会错过这故事里的讽刺之处。作者有意让我们看到那个寻求扬自己名的人落得个无姓无名、无人知晓的下场，而波阿斯则在以色列中美名传扬。故事还未结束，已经提到了大卫王的名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不仅是知道波阿斯、大卫，我们更要知道义人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谦卑舍己，最终必留下美名与遗产。自愿舍弃的得到的更多。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就是这样，他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，道成了肉身，放下了他天上的一切尊贵富有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建立神的国，这位救赎主付上了最重大的代价，而最终为自己赢得了新娘。此谦卑舍己之王的名已经超过了天下所有的名。有一天，天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到他面前受审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就是谦卑自己的道路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两个人，一个寻求要扬自己的名却落得无名无姓，另一位寻求神的国，最终蒙了神的祝福，在以色列中美名永传。另外还有一位，在波阿斯的自我牺牲中，以利米勒家的名可以说是复活了。因着波阿斯的舍己，以利米勒活了，他出了名。因着他们家救赎之人的谦卑，而这位救赎者后代的名也永远被记录下来。因着这一原因，因着神儿子的缘故，我们这些原本无名之辈，今天竟被至高神称为他的儿女、他的祭司。虽然我们早已死在我们的罪恶过犯之中，虽然我们像以利米勒一样的悖逆，死在应许地之外，与神的应许无关，却因救赎主的牺牲，我们得到复活，被接纳 进入神的国，得到了神儿女的名字。我们的救赎主之名已经超过万民之上，他也把他的名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些得了基督徒名字的人，应该活出神召我们要我们过的生活。我们的救主召我们，要我们不再过那种把精力完全花在自己的利益上的生活，不要努力去扬自己的名，而是追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是的，他应许过其他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的。神的国、神的义应该成为我们集中精力的事情，哪怕这意味着失去时间、失去财富、失去面子。你们做父母的，留给自己儿女的不应该是人生成功、物质财富，不是生意精明，也不仅仅教他们彬彬有礼的风度，最重要的是留给他们一笔遗产，让他们知道人生的唯一希望乃是那位谦卑自己的荣耀救主，留给他们一个榜样，活出救主的样式，为了神的国、神的义付上时间、精力和金钱上的代价，留给他们一个如何侍奉神的榜样，让你的孩子们知道，我们人生不是为了眼前的、看得见的东西。你们年轻人啊，不要争出风头，不要怕周围人的压力。有理想、有抱负是一件好事，但我们的理想、抱负必须顺从于神和神的国度。你若以此标准生活，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。或许在有些人眼里你是愚蠢的，但到末日的时候，你的谦卑、牺牲都将被荣耀所取代，你将得到了美好的赏赐。愿我们大家都努力去行，去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去维护他人的名誉，哪怕那会给自己带来损害。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谦卑自己，仰望那谦卑自己成为万王之王的救主基督，让我们所行的一切都为荣耀神的名。以上所播读的是 OPC 长老会，就是正统长老会普杰西牧师所讲的讲道。愿上帝赐福一切渴慕真道的人，愿上帝的话语的传讲不突然收回，乃是在我们里面生发安慰、生发盼望。也同时求神的灵借着这样的讲道来光照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悔改归正。